好，我们继续看卷71讲义2023页。好，底下二，明信解般若者之来处与得失。首先谈到信解般若者有三类，有上中下三类的人。下等人听闻般若波罗蜜，他只是信听受，不再去请问里面的义理。那中等人听了以后，听闻般若之后，他还会问般若的义理，不过他没有办法如实去实践。那上等人他听闻信解又能够实践，下者虽然得人身听闻般若波罗蜜，不过还有疑悔，难以体悟，根比较钝，福德比较浅薄。中的人得人身听闻般若，能够一心信要，能够知道般若的意趣。那开始的时候心也很坚固了，不过不长，一日乃至五日。但是超过以后没有再好好熏习，没有好好去实践，就撑不久了，就不能够信要。有时候想听，有时候就想请假不想听的啦，因为他的术士过去式虽然解义了解他的意趣，但是不能够实行，这个根气也是钝的，福德也是浅薄。那上者得人身听闻般若，心就马上起深刻的信解，那好要净信而不舍离，经常跟随法师来请法，更进一步去实践。底下有提到有上根、中根、下根这三类人。那上二种菩萨不能得上帝故，这二种菩萨指的是中根跟下根的菩萨，他比不上上根，听闻马上信解，能够请问了解他的义理，又能够实行，达不到，当堕二圣，不为般若所守护的缘故。那么为了更让这个事情更加明了，佛于后品中就做了种种的譬喻，那后品就接下来这第51品譬喻品等所说，如大海水中那船破了，就没办法安然渡到彼岸，那如果能够得所依，所依就是有安稳的依靠了，比如说船坚固啦，或者能够有浮囊啦等等，有一个好的依靠，就能够安然渡过。如果不得所依，就不能够渡到彼岸。好，接着我们看第51品譬喻品。佛告须菩提，底下举了好多的譬喻来说明中下根的人如果没有般若守护，那他就会堕入二圣。第一个譬喻是海中船破的譬喻，譬如大海中那船破了，那人当然就漂在海上了，如果这个时候不抓取木头啦、器物啦、浮囊、救生圈或者死尸，这个死尸它也是浮在水面上了，那如果这些都没有抓取，他又不会游泳的话，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到彼岸，就会溺死在海中。那反之，如果他能够在船破的时候 抓到救生圈啊等等啊，他就不会溺水而死，能够安稳无碍，可以到达彼岸。那用这个来譬喻善男子善女人也是如此啊。如果只有信要般若波罗蜜啊，如果信要佛法，但是他不依生着般若波罗蜜啊，又不书写般若，不读诵，不受持，不正意念，或者不依五度啊，不依一切种智等，那也就是说菩萨在修持的过程当中啊，没有跟六度啦乃至一切种智相应，那这样的话就会于中途衰损耗减啊，就是中途就会退堕了啊。这样的人还没到达佛的一切种智，有时候就以中途啊取证二圣了啊。那如果有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为了无上菩提的缘故，有清净的信啊，有认可，有清净的心，有身心啊，有强烈啊上求佛道的意愿，那有圣解啊，了了决定知道无上道比较好啊，其他的世间的事啊啊，不值得花时间啊去追求啊，有这样的圣解，那能够舍啊，舍财舍烦恼，能够有精进等等啊，这八者啊在论还会解说嗯。所以如果有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有信忍清净心乃至精进啊，他依生般若而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正意念啊，为无上菩提故啊，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就会被生般若乃至一切种智所守护。因为有般若乃至一切种子所守护的缘故，那就不会中途退堕到二圣地啊。他不会退堕，而且能够超越二圣地，能够沿途熟生啊，将来得无上菩提。好，第二个譬喻是持瓶取水喻啊，譬如善男子善女人持披瓶取水，这个字念作披啊。什么叫披瓶啊？披的意思就是没有烧过的砖瓦陶器。那如果说只是用这个泥和一和的这个瓶还没有烧过的话，这不坚固啊啊，有时候还湿哒哒的，那还是泥而已啊，那这样的取水到时候就会穿洞啊，会破瓶，就破了啊，不能够取水嗯。所以举这个譬喻啊，如果持披瓶取水，当知这个瓶不久就会烂坏，因为这样的瓶还没有被火啊来烧过，它未熟。那这个瓶是由泥所做了哈，最后还归于地。那用这个来譬喻，善男子善女人虽然有的为无上菩提心啊，他有信忍净心身心，有意愿啊。那有圣解，有舍财舍烦恼，有精进，但是如果没有被般若波罗蜜还有方便力所守护啊，没有被五度十八空三七道品还有佛实力乃至一切种子所守护，那就会中途退堕，堕到二圣地啊。反之，如果持手瓶来取水，这个 井就很坚固啦，不管是取河水、井水、池水、泉水，都能够安稳，因为这个瓶成熟的缘故。那用这个来譬喻啊，求无上菩提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不但有信任乃至精进，他又为般若方便力所守护啊，还有五度啦，乃至一切种子所守护的缘故，那就不会中途退堕啊，他能够过二圣地，能够沿途求生，最后得到无上菩提。好，第三个譬喻是船宝航行喻啊，譬如大海边船啊，如果这个船没有好好加以装修整治，然后就放上很多的财物宝物在船上啊，那这个船没有好好整治，就又放了很多很多的宝物啊，那这船不坚固的缘故，所以到途中有时候就会船破啊，那船一破以后，财物就散在各地了。那如果说这个商人啊，没有方便力的缘故，他的这些贵重的宝物啊，就会遗失啊，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没命。那用这个来譬喻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他没有般若方便力所守护，还有不被一切种子所守护啊，他就会中途遗失宝物啊，失大珍宝。那大珍宝在譬喻一切种子啊，就佛的一切种子，那中途会退堕到二圣地啊。啊，譬如人有智方便，那有智方便，如果对照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跟方便力了啊，这个智。或许可以对照般若波罗蜜啊。换句话说，如果有般若跟方便啊来整治庄严这个大船，船就很牢固啦啊。这时候装了宝物啊，再推入水中，就不会中途破坏啊，能够安稳到达它的目的地。那用这个来譬喻，如果为般若波罗蜜方便力所守护啊，还有五度等所守护啊，就会安稳到无上菩提，不会中途退堕二圣地啊。好，第四个譬喻哦，有一个人他活了120岁啊，很年老，根熟。这根熟如果比对其他的翻译啊，比如说法运足论那边也有一句话是根熟变坏啊，比如说眼根啊，耳根啊，眼睛老花啦，视茫茫啊，然后耳朵啦也听不清楚啊，就眼耳鼻舌身等诸根啊，就衰朽变坏。虽然年纪很大，他如果健康也还好了，不过年纪很大，那这诸根又衰朽变坏，那又有风冷热或者杂病，杂病就是风冷热又夹杂在一起，不纯粹是风病或者冷病。那须菩提，你认为这样的老人能够从床站起来吗？那这个后面论的譬喻的解释非常好啊，这里的老人老病人啊，是指有信等功德的菩萨了。那老是他没有断62种邪见啊，病他就是还没断百八的烦恼。 就是有种种邪见啊、烦恼啊，啊。那从床而起，这个床哈、哦，就三界床，他要起床，就是要出离这个三界，想要做佛。那这个就是说，老年人他老病呢、啊，啊、哦，那能不能从床而起？那这个在譬喻，如果一个人哦，烦恼邪见很多啦，他能够从三界床而起，能够做佛吗？哦、当然就不容易啦。好、哦，须弥白佛言，那这个人或许能够起啊、哦，但是他不能够远行十里、二十里，因为老病的缘故啊、哦。如果他很健康，那或许还好，哎、但是也有种种的病啊、哦，有的虽然能够起床，但是不能够远行。如是善人子、善女人啊、哦，虽然有的发菩提心，有信、忍、清净心啊、哦，乃至精进，但是不为般若方便力所守护啊、哦，乃至不为一切种子所守护，那就中途堕入二圣地。那如刚刚所说的，这老人120岁的老人啊，他有风冷热杂病，那他想要啊起床啊，想要啊远行。那如果有两个很健壮的人啊，各扶他一把啊，扶着他的腋下，那告诉他说：“你不用害怕啊，不用感到困难啊，有我们在。”你想要到哪里，我们就伴随你到哪里。好，随你的意，我们都不会离开你。那因为有两个健壮的人来扶持，所以他能够到达他的目的地。那这两个健壮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般若波罗蜜跟方便。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中途退堕二圣地啊，能够到达无上菩提的目的地。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首先解释啊，在讲义2025页的有信、忍、静心、身心啊，乃至精进啊，这几个语词。菩萨有二种，一者是得诸法实相的菩萨啊，像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是得诸法实相的。那另外有的菩萨虽然还没有得到诸法实相，不过呢，他于佛道中，他有信心、有忍、有静心、身心啊，乃至精进。那这八法啊，论的解说。一信啊，那一个是信的罪福业因缘果报，就是信有善有恶啊，啊啊有因有果，嗯，行善啊就得到福报啊，那造恶就得到罪业啊。知道他的因缘果报，他相信。那除了世间的因缘果报以外，另外他也能够相信出世间法，啊，行六度可以得无上菩提。好，第二是忍。有人虽然信佛道，思维筹量，啊，有人虽然信了，啊，但是呢，并没有认可，心不能忍。那如果说有人不但是信，那加以好好思维周良，又加以认可，那才叫忍。那有人是胡思乱想啊，但是不确信啊，没有赞同，没有认可。那相对于没有认可，有的思维周良又认可，这个叫做有忍。第三 有的人虽然赞同啊，行六度可以得无上菩提等等，啊，虽然是认可了啊，虽然经过文师啊稍微认可，但是还有很多的邪疑，并没有完全断除啊，就是广度啦、深度啦，不完全、不彻底，还有一部分的邪疑还没有断除。所以心里就染浊啊，不清净。那如果能够认可，又确信不疑，又清净，这个就称为有净啊。第四，有人虽然信、认可、心净，但是呢，也的只是浅啊，所以进一步要有身心。好，第五。世事因缘故，一心欲得无上道啊！世事因缘，这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信、忍、静心、身心啊。有这些为基础，那一心想要得到无上菩提，不想要在其他的二圣的解脱涅槃呐 啊，或者是世间的福乐啊，都不想了，故说有欲。所以这个欲哈、啊，是强烈的意愿。想要得无上道啊，并不是五欲的贪欲哦啊，这个欲是指强烈的意愿啊，想要修学无上道。第六，了了决定知无上道、无上菩提，这是大事啊啊。那世间其他的事，这是相对来说，这个都不足为道了。那这样的。确信的了知啊，很明确的决定的了知，这就称为有解。好，第七，以强烈的意愿啊，或者是决定的了知啊，进一步能够舍财物，还有舍种种恶心，还有悭贪嗔恚等烦恼。所以说舍啊，就决定心要得无上道，不是只有理解而已哦，他进一步啊要去实践，那去除种种障碍啊，所以他发心要舍财，去除这个悭贪还有嗔恚等烦恼啊，那为舍故才能精进啊，有这些功德。那这些功德虽然是不错了，但是如经所说，如果没有般若方便所守护，那还是不够的。所以底下说，如果不得般若波罗蜜，一旦身坏命中时，或者是恶知识加以破坏，那就会退失菩萨道。世间功德故，受世间的果报，然后堕二圣地啊，不能够达到无上菩提。那佛在这边说了五个譬喻啊，论这里是明确的提到五譬喻了。不过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经哈，只有四种譬喻而已。经只是提到。四种譬喻啊，那有关这个四个譬喻或五个譬喻哈，大家可以参照角注43啊，对应这一段的譬喻品啊，有的经是提到四个譬喻啊，那像玄奘翻译的《大部尔经》第二会或者第二分。他都有提到五个譬喻啊，五个譬喻是多一个度恶旷野的譬喻，就是很空旷啊，那有很多的恶人啊的险难，那如果有般若波罗蜜啊的守护，就能够安稳度过。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罗什的。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只是提到四个譬喻。 但是论却说有五个譬喻啊。好，那这个譬喻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呢？啊，首先看海中船破喻，这个船就是菩萨行者身呢。那船如果在海中有遇到浮囊等物，就能够安稳度过。这个浮囊等物就是般若跟方便。在第二个持瓶来取水，这个瓶就是菩萨道。那前面有提到了披瓶就是火没有烧过的这个砖瓦陶器。那这样的瓶不久就会烂坏啊，所以需要有火来烧过。那这个火就是般若跟方便。那如果没有般若跟方便来合就不能够受持六波罗蜜功德水，就不能取水了啊。那取的水就是功德水，不能够取水到无上菩提，所以这个瓶需要有火来烧过，这个火也就是般若跟方便。那这样的熟瓶才能够受持功德水到达无上道。好，第三个譬喻如果没有好好这整治船只就好像菩萨没有方便那这样的船是有船没有错啦但是没有好好的装修整治，这样的船只不过是信等功德宝物，那五度等诸善法的船。只装了这些五度等没有再好好庄严来巩固整治它。那由于没有般若跟方便这样的船到大海的时候就容易破损，那很多的宝就会离散各地那宝益处就是与本愿乖异，就是跟本愿背离跟本愿不一致。本来他发愿要得无上菩提宝无上的妙宝是得无上菩提嘛，结果跟本愿乖离了，背离了仅得到人天之乐，或者是堕二圣涅槃乐而已，并没有得到大乐，就是大力一切智等佛法宝，没有得到无上菩提的大宝好，再来老年人起行欲，老病人是有信等功德的菩萨那什么是老病呢？老就是他不断六十二种邪见，就是以我见为主的这些邪见他没有断病就是百八烦恼就见惑啦、修惑啦，还有食禅禅也是烦恼的别名。好，这些名相的内涵我们以前都说过大家可以再查阅一下。那这个老人老病人想要从床起身也就是从三界床起希望做佛，不要只是一直躺在三界床上那以邪见烦恼因缘故不能成菩萨道。那有两位健壮的人来扶持他这两位健壮的人就是般若跟方便。好，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吐熟生那这几句话是古德他参考大智论的意思 所讲出来的。那大乘的原文其实是这里所说的，般若波罗蜜能灭诸邪见烦恼喜论。那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它能够扶持老病人，能够安稳到目的地，所以这样的般若能灭诸戏论，引导菩萨到毕竟空中，也就是觉诸戏论。那另外方便将出毕竟空来引导菩萨不要只是沉浸在毕竟空里面还要进一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好，底下明求佛道之无方便义还有有方便义。首先谈无方便。佛告诉须菩提善哉善哉，你能够为诸菩萨来请问佛这些菩萨道的事。如果有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从初发心以来，以我所的心来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他伴随着我执我所执来修布施持戒等当他布施的时候，他没有体悟三轮体空他还执着我是布施的人我布施给某某人受者是谁某甲某乙那我布施什么东西或者持戒的时候他也会分别我是持戒的人，那我受菩萨戒呢你才受五戒或者你没受戒他比高低等等，或者说我持戒清净你犯戒如何如何，也做这样的比较乃至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没有体悟三轮体空那这个就是无方便何以故？如果无方便的人他不知此岸不知彼岸，那没有被六度乃至一切种子所守护的缘故就会堕二圣地不能够到达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一切种子。世人不知此岸不知彼岸，我们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角注63在讲义2029页，角注63倒数第三行此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能摄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这个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那其实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它是不会再有执着此岸彼岸的那其实此岸相彼岸相应该都还是空相那如果无方便的菩萨不知道它是空相不知道此岸彼岸是空相，又没有六度等所守护，就不能够达到佛的一切智，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好，云何求佛道的人无方便？就求佛道人从初发心以来没有方便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他心里这样想我在行布施我是布施给某某人我用这某某东西来布施，那他这样布施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高慢的心那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一样它有分别。 有分别而起高慢的心啊，这些都是无方便。何以故？布施波罗蜜中，其实不要再起这个施者、受者、施物的分别啊，远离此彼岸相，远离此岸彼岸啊，这是啊布施波罗蜜的实相啊，乃至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啊，没有这些意念分别。那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不知此岸，不知彼岸啊，不为六度所守护，乃至不为一切种子所守护，就会堕二圣道中，不能够得到佛的一切智，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那有方便，就是啊，菩萨为般若波罗蜜方便力所守护啊。他不堕二圣道中，他很快得到无上菩提。那有方便的菩萨，他是从出发心以来，他有方便力行布施，他是以无我我所的心啊来行布施，乃至无我我所的心来修智慧。他不会分别我在布施啊，我布施给某人，我以某物布施。更不会因为布施而产生高慢心啊。那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如此啊。那这样的菩萨为般若波罗蜜还有方便力所守护，就不会堕到二圣地，很快得到无上菩提。好，我们接着看论的解说。首先解释无方便，佛认可须菩提所说啊，那更进一步说，施行因缘就是无方便的原因是什么啊？菩萨虽然行信等善法啊，信啊、身心啊、精进等善法，也不能够得到无上菩提。为什么？因为他以我所心来行六波罗蜜的缘故啊。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它是无我无我所啊，它是我空、众生空、法空。那这个才是跟佛菩提相应了 啊。所以不能够以我所心来行六度。此中无分别此岸彼岸啊，以远离相是般若波罗蜜。远离相其实就是空相啊。那如果有分别，产生分别而执着，这样的修学啊，都是有过失的。上面佛虽然说无方便意，不说无方便之名。那欲令这个事情更加明了，来命须菩提，云何有方便，云何无方便？那什么是有方便呢？就是内无我所心啊，就是没有我执我所执。那外又观一切法空，不取相。内空啊，外啊，观一切法空。那有般若跟方便，乃至一切种智守护菩萨的缘故啊，这就名为有方便。守护啊，五波罗蜜边得功德力，这功德力有的翻成福德啊。在大乘里面，功德跟福德没有什么严格的区别。啊，般若波罗蜜边得智慧力啊，就智慧。那有福德跟智慧啊，福慧双修啊，有这个二因缘的缘故啊，就不会中途退失啊，不会中途退堕而圣道。 好，那底下我们看2031页，请看继续第52品善知识品。心学菩萨应该依善知识而学观法性空。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心学菩萨摩萨要如何学六波罗蜜呢？我们一般讲心学菩萨，看起来好像学菩萨不是很久很深入，不过这里翻译的是心学菩萨，还有摩诃萨，还有大士。所以摩诃萨有时候是指他修学很深入的菩萨，但是有时候看前后文也不是绝对的不一定得无生法忍这个还不太一定。所以这里心学菩萨他也按上一个摩诃萨好，须菩提请问，那心学菩萨应该怎么样 行六度呢？怎么样学六度呢？佛回答，本来应该是先教他修法性空了，但是呢他先讲说你应当要先亲近善知识，先亲近善知识再来依随善知识来学空所以须菩提这样问心学菩萨怎么样学六波罗蜜的时候，佛就告诉须菩提心学菩萨摩萨如果想要学六波罗蜜，当要先亲近供养善知识。什么样的善知识呢？能够说生般若波罗蜜的善知识。那亲近还要依着他的教导来修学，这样子善知识他会教导所有的布施一切回向无上菩提并不是把布施的福德回向人天的福乐它是回向无上菩提，所有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也都是回向无上菩提所以善知识也要教菩萨要所有善根回向佛道，那回向也好修学也好都要注意要跟空相应不取不贪，要观法性空。会教菩萨你不要以色就是无上菩提也不要以受想行识就是无上菩提也不要认为六度就是无上菩提其实六度也只不过是行法而已这个修行 的工具你不能就把它当作究竟。乃至十八空、三七道品还有四禅、五神通等这些禅定的法门，这个都是修学的工具，它并不是等于无上菩提而佛的实力乃至十八不共法，它也不是无上菩提所以对于运处界啦，乃至这些六度等善法不要误以为它就是无上菩提所以对这些法都不能够取着不取色那才能够得无上菩提不取着五蕴等甚至六度啦、十八空、三七道品乃至佛的十八不共法都不起着，那才能够得无上菩提所以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不要贪着色。何以故？这个色 并不能够贪着啊，那受想行识等五蕴都没有一法可以贪着的，也不要贪着六度、十八空、三七道品啊、四禅等禅定法，甚至佛实力乃至一切种子，这些任何一法都不是可以贪着的，也不要贪着声闻果，必知佛道，也不要贪着菩萨法位，菩萨法位是菩萨正信离生啊，就证得菩萨正信离生得无生法忍，那这样的菩萨正信离生也不要贪着，甚至无上菩提啊，也不应该贪着啊。何以故？这些声闻的道果啦，菩萨法位乃至无上菩提都不能够贪着啊，并不是有什么法可以贪着的。所以者何啊？这些一切法都是性空的缘故啊，一切法都是自性空。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须菩提他是问心学的菩萨应该怎么样修啊？但是我们看佛的回答哈，好像都是在讲空哎，哦，这五蕴不能贪着，六度不能贪着等等哈。所以问一听，明明须菩提是问心学的菩萨怎么修，那佛为什么答菩萨九行微妙之事？啊，外人会学认为，对九行的菩萨才谈不取着一切法，一切法自性空啊。那为什么须菩提问心学菩萨，佛就说一切法自性空，不应该贪着呢？好，论处回答：诸法性空有两种。也同样是空哈，它的浅深不同了啊。大菩萨所得的性空，那当然比较究竟、比较彻底、比较深入啊。那另外有小菩萨所学的柔顺忍，柔顺忍他还没得到无生法忍啊，但是他也随顺性空，以智慧发心啊。啊，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小菩萨所学的空而已啊。复次，有十智慧气分啊，佛才称他为菩萨，把他纳入菩萨的范围当中。所以要纳入菩萨，需要有智慧的气质啊，有智慧的气息啊。如果一点智慧的气息、气氛都没有的话，其实不算真正的菩萨啊。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的气氛啊，虽然九行其他的功德啊，比如说九行布施啦、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但是没有般若的气氛啊，都还不算是真正的菩萨。譬如佛说声闻法中顶的法相啊，在声闻的四善根有暖顶忍是第一法啊，其中的顶啊，顶底下做一些啊诸门分别啊，对法相的分别，就是于三宝中有少信，则名为顶法。啊，信三宝。那这样的信是超过暖法，因为暖之后才是顶啊。那他的信三宝当然是穿过，是超越那个暖的信了啊。而且这样的顶善根啊，他是修禅定而生。以色界心得，假如欲界散乱了，就不能够得顶哦。那这样的顶，相对于佛的无碍解脱来说， 这样的顶那还算是小的啦。但是这样的顶对于一般的凡夫来说，那已经算是殊胜的了，已经比较殊胜，故名为大。所以四善根，这如果以声闻的分别来讲，那是内凡啊。那如果一般其他的还有外凡啊的凡夫啊，所以这样的顶善根的声闻，它是超越凡夫。对凡夫来说，这顶善根名为大，但是对相对于佛比起来啊，它还算是小圣了啊。那用这个来譬喻说明啊，如是心发意菩萨，他得般若波罗蜜的气味，能受化，名为心学。他已经得般若气味了，所以可以算是菩萨，算是心学的菩萨啊。那他超过五波罗蜜的功德，但因为他有般若的气味了啊，超过一般只是修五度的人啊。那这样的心学菩萨，相对于凡夫来说，他算是大了啊。但是如果相对于佛来说，这心学菩萨还算是小的啊。复次，佛并没有直说诸法性空啊，只是教菩萨应该要先供养清净善知识。那有善知识为他说五度功德啊。那善知识虽然种种教化，佛只是称它为不坏法。那不坏法是什么呢？于色等诸法不贪、不着、不取。对色等诸法不会贪着啊，这个叫不坏法。譬如金翅鸟啊的子，就是这金翅鸟的小鸟啊，它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鸟很特殊啊，从一须弥山飞到另外一须弥山。啊，菩萨也是如此。初学的菩萨能生如是甚深的智慧，他有这个般若的气氛，何况久学的菩萨啊，又如小火能够烧，小火就能够烧一些干的草啊木啊，那大火更不得了啊。菩萨也是如此，心学的时候就能够以般若来转世间法，令他毕竟空，烧诸烦恼，然后以般若的火来烧种种的烦恼。那心学就能够转世间法，令毕竟空。那如果久学的话，更能够令六度等出世间法，也能够令他毕竟空。那初学都能够烧诸烦恼了，那久学更能够令一切烦恼烧尽啊，甚至习气啊，令它慢慢淡薄。所以心学就有这样的功德力了，何况得力具足的菩萨啊。好，底下啊经这里提到，菩萨能为难事，他能够难行能行，为了安稳世间，能够为世间人做皈依等等，而发无上菩提心。须弥白佛言，菩萨能为难事。什么是难事呢？是于一切性空法中来求无上菩提，欲得无上菩提。一切法都是空啊，那于空中又要得无上菩提，这个很难啊。佛认可速成， 更说其他稀有的因缘。那诸菩萨为安稳世间故而发无上菩提心。那如果对照脚注九十，就是为了世间得益乐故，为了令世间得安稳故等等而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菩萨发心他是为了令世间得安稳得安乐而发无上菩提心的。第一是为令世间得安稳，第二是为了令世间得安乐，第三是为了救世间，第四是为了给予世间做宅舍。这有一个那个回到家安稳的一个房屋宅舍啊。那第五为与世间做皈依处啊。第七为与世间做舟啊，舟就是四面大海啊，中间有一些陆地啊，这个舟。第八为与世间做将导，将导就是导师啊，或者是将帅引导啊。第六为世世间就近道故啊，这个次序是随着下面的经文有一些调整啊。第九为与世间做归去啊，令世间有一个归向处而发无上菩提心啊。好，这是总说，就是于一切性空中求无上菩提，这个很难啊。那菩萨为什么发无上菩提心来修六度难行能行而想要求无上菩提呢啊？他是发心为了救度世间啊，为了令世间有一个安稳的归依处而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安稳世间、安乐世间等等啊，这经文有另外的解说，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谈啊，今天先到这边。